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戏与人生节目时间了，我是于心。我们今天呢继续上一次节目的话题，继续为您请到的呢还是李建辉和戴英这一对企业家夫妇。在上一集节目呢，李建辉和戴英呢他们有谈到啊，他们在事业上呢虽然是非常成功，在国内呢有很多的生意，也有很多的资产，那么但是随着这个社会人心的日趋下滑，他们感到对人生非常的茫然。那么后来呢，当朋友送给李建辉一本转法轮的时候呢，重新燃起了他对生命的信心啊，而且呢他觉得他找到了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真理。那今天呢继续上一次节目的话题。你们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好，那么在上一集节目呢，我们谈到了刚才以上介绍的那些话题啊。那么我想请问啊，李建辉啊，您在事业上是非常成功啊，就是前面我们也有介绍，在国内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产业。那么为什么后来辗转到了泰国啊，而且现在呢成为这个挪威的永久居民，这是怎么样的一段经历呢？
这还得从1999年的720开始说起。就是前面已经讲了，我们通过这个修炼就是自己来讲，从身体到人的心灵呢，都是受益的，都是叫做身心健康吧，都非常的好。就我所能够接触到看到的所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是受益无穷。那么这么多人都受益无穷，还有很多人过去都有很多的病，结果的话呢，你看一练功都好了，给国家节省了很多的医药费。突然就到了1999年的720的话呢，就是中国政府啊就开始要镇压法轮功。实际上来讲，就是江泽民呢，他和罗干呢，他们出于自己个人的这种妒忌心理，因为练法轮功人多，他出于这个妒忌心理，他就挑起了这场迫害，
一下子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那当时你们能接受得了，你们理解吗？
不理解。刚开始我们是觉得他可能对我们不了解，那如果说政府真的不了解我们，那我们有责任把我们每个人呢通过这个修炼以后啊，这种身心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就把我们这些体会啊，有责任要告诉政府。正是因为这么一个出发点吧，这么我们就到市政府啊，到省政府去上访，把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修炼的这种心得告诉政府，告诉政府这个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大法是好的，他已经让这么多的人受益了就希望政府就是不要再迫害这个大法和迫害这修炼的人。结果的话呢，政府的话把我们都抓起来，那么所有的人都抓了，特别像我来讲的话，当时就被抓了之后就软禁。
有没有听你们去反映这个情况呢？政府
他不听，你去到一到那个他们就抓，他们就准备好了很多的那个大巴士，一长串的大巴士来了就往上面抓，就送一车一车的拿走。
防暴部队也
防暴部队全出来了，
还动用部队了。
所以他根本不听，他不让你说。后来我们就跟公安说，公安他听了他也说我们知道这个你们练的功是好的他现在是上面压下，上面要迫害。
当你们跟公安说的时候，公安他说他清楚，他已经清楚，他不是不知道
有很多这个公安吧，在刚开始的时候吧，他们也是了解的，因为毕竟练的人多嘛，也有很多的公安的家属、警察的家属，他们的家属也练这个功啊，那么肯定他们很多人都知道。只是这个迫害呢就一直在升级，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加大。
那后来就说把你们都送到这个装到卡车上，
然后
送到什么地方？
红岭中学啊，一个很大的一个体育场，全部关在里面，集中在那边，然后全部登记，然后照花名册，照完就一个个的放，
每个人都拍照，
每个人都拍照。
那后来事情的进展是什么样的？
就像我吧，到了，就是当时他们就没放我。就给我给软禁起来了，然后先抓到派出所，关在派出所关了几天， 然后关在福田区政府的招待所，四个公安人员就轮流值班看着我，然后就是就不让你走，不让你动，
关了多久呢？
关了第十天的时候，我是就是趁他们就是睡着的时候，我就给跑出来了。这第一次我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到了九月份的时候，1999年9月份，然后他们又把我又抓起来了。
同年九月份。
对，1999年9月份，又抓了。抓了之后的话呢，他们就开始就要给我叫判刑，要定罪。其实我什么都没做，就是我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那么他就抓了之后，当时深圳市检察院的有一个姓龙的一个检察官，他就来过检的时候，他就这么跟我讲，他讲啊，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的话你的为人呢，你外面有很多的人认识你的人，他们都对你都是非常的欣赏，都赞扬你。他但是来讲的话呢，现在来讲还要冤你，必须冤你。我问他说，那么你为什么要冤我们呢？我们只是修炼，想做好人。他说这是从中央上面就是压下的指令压下的。
就是因为自己上访向政府反映这个情况哈，就是要冤屈了。
要冤屈。那这样的话呢，后来我的家属啊，我太太的话呢，还有我自己的哥哥在外面的话呢，他们分别都给我请了律师。
这个时候已经判刑了吗？
要判刑了，就起检察院过检，他就是要写起诉书的，那起诉你的叫判刑了。
就是太太他们在问你请律师，
请律师，
请
了两个律师。那么这个律师来讲，他们就是非常的有正义。然后的话，他们就对我这个案子他们了解了之后啊，就发现我根本就没犯罪。所以的话，其中有一个律师啊，姓曲的，他就到了北京。到北京的话呢，就召开了这个当时包括司法部在内，还有北京一些大学一些专家学者，就是法律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就我这案子开了一个研讨会。那么在研讨会上，在专家学者把我的案子看着，就说我根本就没犯罪，然后就给了他一些就是如何答辩的一些建议。那么这个曲律师的话呢，他回来之后，他很快的他就写下了为我这个辩护状啊，就写下辩护书。那么在还有另外一个律师来讲的话呢，姓许的，那么他也要为我，就他们两个人都要为我做无罪辩护。那么在开庭前两三天这样吧，就法院的话呢，就通知这两个律师到法院去。然后的话呢，这个法官提出来就想看这个律师的这个给我的这个辩护状，了解他们是想怎么辩护。而且的话，这个辩护状写得非常的好，可以这么说吧，这个辩护来讲是他们是无法反击，就是反驳的吧，那么好，他们一看是这样子，他后来的话呢就叫深圳市司法局出面把这个姓曲这个律师啊，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把他这几个合伙人呢，就叫到司法局去谈话。谈话的内容就是叫他们必须要终止，就不允许这个姓曲的律师出庭为我做辩护。
他理由是什么？
中国古的时候啊，叫做迫害若非的时候，那个秦桧说不惜要罪名，叫莫惜有罪，所以他们就害怕的话，就必须要阻挡这个律师出庭为我做辩护啊。所以的话呢，几个合伙人当时就被关了，就不让他们回去。意思说，如果你们不终止的这个律师的，就是因为家属聘了他们，要终止这个合同啊。如果说不终止的话，那几个合伙人就不让他回去了。
这几个合伙人就不让他怎么样？
把全所的人呢 都关押到那个深圳有个工人疗养院在西充了、用这个连坐的方法迫使这个律师你必须放弃。
律师根据法律的依据要替您做这个无罪的辩护，可是这个政府呢他一定就是说不允许这个律师跟你辩护，而且要是辩护呢还要把律师事务所的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都
要紧闭
关
起来，
对吧？我想插一句，就是有一天那个曲律师找到我，他说我呢就是确实就是说跟了30个法轮功学员这个接触取证哈，的确你们法轮功学员真的是非常好，你丈夫我也接触了，真的是的确不错。但是呢，我如果说为他辩护，我们事务所的人30多个无辜的人就被要紧闭，那我就很为难哈。我听他说了之后，我说那我也是一个修炼者，我不能因为我丈夫是要你们30个人去关紧闭，啊，就这样，他就当天晚上5点钟就和我解除这个合约，否则就是那天晚上，如果我5点钟不给他解除，6点钟全部都拉到西中去关紧闭了，所以他很急急忙忙找到我，跟我说了这些，
就是没有办法，律师无可奈何，就是跟您商量啊，说我不能为您辩护了，还是
对，
就说解除这个合约，
因为当时他跟我签了合约的嘛。
那怎么办呢？那接下来就是说一定要判刑了。
那后来的话，不是两个律师吗？还有一个律师，那么他是煤炭部在深圳的一个企业的法律顾问，姓徐的，那么这个呢，他就通过深圳市公安局就出面去找那个公司的老总跟他谈，那老总就是阻止这个律师出庭为我辩护。
老总是谁？
就是煤炭部在深圳企业的一个老总，深圳市公安局又找了老总，就跟他摊牌说了，说如果你们不阻止这个律师啊，出庭为李建辉辩护的话，那么我们将会你们今年呢调入深圳市的指标就全部就给你取消了。那么老总一听着就害怕了，就又找了这个律师，跟律师说，你看你为你一个朋友辩护，而我们公司却要付出是就一年呢他大概有100多200的调进深圳的指标，他说我们就公司就要蒙受这么大的损失，逼得这个律师也没办法，他就只好也放弃了，
就罢了哈。
那么法院来讲的话呢，就把两个律师就阻止他们，不让他们出庭。回过头来法院的话呢，就去找我，然后叫我就说呢，我们给你指定一个律师，由法院来指定。那么这个法院指定的律师来讲的话呢，是个姓赵的律师，而且他是整个程序啊都是完全违法的，本来当事人请律师跟法院没有任何关系，而你法院你也不能阻止当事人去请律师，
可是那个法院他要指定律师为您辩护，
他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奇怪，
就是要让这个律师给我做有罪辩护。
好了，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今天节目呢为您继续呢还是请到一对企业家夫妇李建辉和戴英。那么李建辉啊，前面呢您有谈到啊，您请的律师呢要为您做这个无罪的辩护，而法院呢他却指定律师要为您做这个有罪的辩护哈。那么对此戴英女士，您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呢？
当时那个这个曲律师吧，就是说就是知道了，就620通过这个有关部门一直到他追到他单位，就是阻止他这个出庭，他非常气愤，他在办公室就把那个手机都摔烂了哈，非常气愤。
你说这个律师
对，
他说我不干了，
对，这个律师不做了，走了之后他们很多都动摇，不愿意在那个公司做下去，然后他们说呢就是这简直是律师界的悲哀，
在剥夺律师权利了。
对啊、他们就律师做律师他也是有这个他们职业道德嘛，他们也有良心的是吧，
他的职业范围哈。
对，
那么怎么样呢？后来就是这事情发展是什么样的？
后来就是这个律师离开了这间律师事务所，就是到别的自己出去
那您先生这边的案情呢？怎么样发展？
他那边就是他们最后法院指定律师给他做有罪辩护，
算成立了。
对，对
那个有罪辩护，那我想这个律师他在替当事人辩护的时候哈，他可能有一个准备的过程啊，对吧？他要了解这个案情，法院指定这个律师为您辩护，这个期限是多长时间呢？
当时呢，就是他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就是5点多钟，就是接到这个通知哈。那礼拜一开庭，那么他就是说礼拜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通过别人就是找到他，他就说我那个看卷宗的时间都没有了，因为那时候给他罗列的那个罪状太多了，就是那个卷宗啊，那柜子啊，就是说是多少多少本啊，都那么高一摞，他说没时间看都，这样他来不及看的。
法院指定的这个律师是在星期六的晚间接到了这个命令了，
下班的时候接到紧急通知，
然后星期一就要上庭去辩护。
一大早开庭，他说我现在还没看，礼拜天还没看卷宗呢。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情况呢？
因为我们家属他不允许我们请律师嘛，就是我们都问他，那是不是就没有律师？他说给你找，我们给你找律师，他这个电话他也给你，我们就找到了他。他说那时候还没看卷子呢，那明天就要开庭了。我说，他说没有时间，
他不了解这个案情
啊。对啊，对，他都不了解呢，但是也开庭。
对，那你没问他，那你怎么样辩护呢？
当时我就说，你如果就是说，是上面对你有要求，我们不难为你啊，也没什么可说了。他就默认不吭声。看他心里也是很那个什么的，就是说很有点内疚的那种感觉。
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呢？
在星期一开庭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律师他不会为我做无罪辩护，那么我必须要为我自己做辩护。那么在开庭的时候，我背后的话呢坐着有几百个那个公检法的这些公务员啊，那么当就是在开庭的时候，我就让公诉人了，我说请公诉人就是举证啊，证明我犯了什么罪，拿出证据来。这个时候的话呢，那公诉人呢的有一个叫做主诉官，他就当庭就跳起来了，他就说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证据，要有证据就不是这样对待你了。
你问他我犯什么罪了，你要判刑，
你拿出证据来证明我有罪，我做了什么事情。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证据，有证据就不是这样对待您了。那么你通过我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到，这个政府从上到下就这么一层层压下就迫害，而且就是一定要冤我，一定要给我判罪啊，可以不需要证据，什么都不可以都不需要，那不是明摆的就是一场迫害吗？
他完全可以就是这样子，
是
就判刑就好了。
那么开这庭的只是就是做给别人看的，为了宣传嘛。电视台全部都来了拍了，然后当天晚上就上电视台了啊，然后对全国到处就播了。那么电视台是他的，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他的罪名是什么？
他没有任何罪名。
当时说的是开庭审理哈，包括我和我的女儿都不能进，
家属不能进去，
你看
不能旁听，
妻子都不能进，原来的那两个律师吧也不能旁听也不能进，就是以前我们请的。当时就我们还有一些朋友都不能进，那个我记得很清楚，就香港的那个电视台哈，亚洲台还是香港台啊，就是都过来那个记者采访，也是拿着这个摄像机哈，最后也把他们给关起来了。
把香港的记者也给关起来
了。
当时那个案子好像还是很大是吧？
是，事实上是这个中共政府啊，他是为了他的宣传需要，所以呢，他就是把他想搞得很大，又是公审又是什么，可是呢，他所做的这一切又全是见不得人的。那么，我觉得通过我这个事情呢，就能够让我看清，这个中国政府啊，他整天嘴上喊的什么要法治啊，以法治国呀。就是全都是欺骗老百姓的，然后对我们法轮功学员， 他们从来就不讲法律，哪有法律，从来不讲法律，
没有法律。
对，
刚才您讲的这句话就是说，这个主诉官都在讲说没有证据，有证据就不这样对待你了。
是的，就这样的话他们就是非法的强制的给我判了四年这个徒刑，判了四年，
这样就判四年了。嗯，那么戴英女士哈，丈夫被判刑了，那您有没有继续为丈夫去申冤呢？
我有、啊，
就是我们不服这个法律的判决，
对对对，
我们可以上诉。
我当时就要揭露他们，就是我给市政府的市委书记写信，还给这个深圳市特区报社写信，然后我亲自送去。报社的一把手我都见了他，我揭露他们是怎么样开的庭，因为我说他报纸还说是开庭审理嘛。那我是经历人嘛，我经过来，我是他妻子，我说他都不让我进，什么开庭审理呢？
嗯，
我就跟他说了，因为那天开庭的时候我看得很清楚啊，他们，层层的那个岗啊，就是那个警察特别多，那些人就是说，哎呀，这个是什么人开庭啊？这是从来没见过这么
大的场面
啊，这么大的场面。就是一层一层的那个连后门呐、就是那个连那个车这个停车场都是一层层的那个保安那个警察哈、哦，就是他们都觉得很奇怪。那就是在莆田区这个法院哈、哦，后面是公安局还有这个检察院，连那些人呢全部就是那里工作人员或者是那个楼上楼下连烧他们那里的烧水做饭都进去了，就凑人数都坐满了。
嗯，可
是我们
妻子不可以进去，
对，我们真正的家属应该去的不能够去。之后呢我就去北京了，去上访。我想嘛，作为有个修炼者，我想把这个事情就是好好的就是揭露一下、我就去了北京啊，就这样子、我去北京，
到了北京
我就、但是那个信访那个上访的那个门口都是警车，
嗯，
那我们只有去天安门了。但我已经知道，就是很多同修在天安门广场，就是都被抓哈。我想，不管他怎么样，我要告他们法轮大法哈。即使我被抓，我也要在里面要跟他讲这个，揭露他们这场迫害。所以我去了天安门之后，我也打出法轮大法号的横幅，就很快被他们带上警车，就这样。
嗯，就是说您到北京之后您要替丈夫去申冤嘛，
对，
那您到这个信访办之后有没有就是替丈夫去讲出他这个冤情呢？
但是我去的就是那个地方，就警车很多，已经没办法，因为我们去那里还看到很多去了北京看到很多法轮功学员，那时候已经没办法上访、就是那个警车都一层层的进不去的，所以我这时我只有去天安门广场，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是好的。到了这个天安门，就是说被他们关押期间关押了嘛，就是
您说您到天安门又被他关押了，就是说丈夫这边冤情还没有诉到、
对, 对, 对，
然后您又被关押了，
是我又被关押了。我进去了之后呢，就是
您关押到什么地方？
我关在这个前门这个派出所，那里面有一个就是拘留中心把我关起来了，关起来，然后第二天他就通知这个深圳市驻京办事处，又把我带到那边去一个地下室关押。就这样子，我在那里关了两天，就是他们就是警察把我押送到那个，深圳市莆田区看守所，就是没有多长时间，他们就判刑，判就是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我判了三年。我回到莆田区看守所，我的亲戚就是他哥帮我请律师啊，都不可以请了，律师都不可以请了。
那我想咱们也不用说了、前面已经有你先生这个例子了哈，这律师更不能为您辩护了。就说这个事情听起来就是很奇怪也很不解哈，先生被判刑这是一个冤案、冤屈，那妻子为丈夫去鸣冤，这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哈，这是人之常情。那反而呢妻子又被判刑，就您判刑是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罪名？
他判法轮功学员的都是一条这个他的那个所谓的罪状，就是说什么阻碍法律实施的一个什么什么罪。实际上呢我们并没有阻碍他什么法律实施，大法弟子就是说都是在默默的做好人。比如说我们去上访，我们也是很在深圳市上访嘛，我们也是很有在信访办门口也是很有规，静静的大家默默的就是在那里等着他们开门啊什么的，
就是即使喊两句也没有什么吗？
对呀、我们就是在那个旁边，也没有阻碍他什么法律之上。
似乎就有这个拦轿喊冤哈。
这个信访是每一个公民，宪法赋给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所以这不，我们去上访不存在 违法的问题，
已经没有法律可言了哈。
是。
嗯，您先生被关押在深圳市的什么监狱？
福田区看守所。
判刑之后也是关在这个福田区看守所。
判刑前关在里面。
那判刑之后
的话呢？他还压在里面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然后才送到监狱去。
那您呢，戴女士，您和丈夫是关在同一个？
不是，我是在广东的唯一一所女子监狱，她在韶关，就是现在的广州女子监狱，就现在搬到广州了，原来就是在韶关的，
嗯，
和湖南大街。
就是当时两个人谁也不知道谁的情况，彼此之间什么样都不知道哈。那么接下来在监狱里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想今天的话题呢只能先说到这里了哈。观众朋友，不知您看了这一集节目之后呢有怎么样的感受？丈夫蒙冤被判刑，妻子却为自己的丈夫呢伸冤，反而呢自己也身遭不测啊，也同样了被判入狱。那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段经历？接下来呢他们在监狱里的经历又是什么？那在下一集节目呢继续由李建辉和戴莹夫妇告诉我们。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下回再见。